用中国的墨来画，他画的时候忽然不小心有一滴墨滴在画面上，你们晓得中国画的宣纸啊，滴上一滴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把它去掉，除非重来。这一点叫做污点。为什么叫污点？是同样的墨的嘛，他画图画也是用这个墨，现在点这个点同样的墨，为什么其他的地方画的不叫污点，现在这一点就叫污点呢？哎，好像讲不通啊。他的所以叫污点，因为他是在不该在的地方，他所以破坏了画面，是因为他滴在不应该在的地方。在一个奉献人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本身是好事，甚至是很有意义的事，不是罪，但是因为他破坏了他的奉献，破坏了他爱神的心，破坏了他跟随神的决心，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污点。奉献的火能够把它洁净，奉献的火炭里面那个燃烧的能力把它烧掉。赎罪的血是宝贵，神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白白的接受，我们永远不能够完全了解神为了这一个功效所付的代价有多么大。同时奉献也是一样的，发出这个红炭的热力，让我们改变，让我们可以侍奉神更有果效。以赛亚又听见呼声，那个呼声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可以差遣谁呢？在接近了以后的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这个话讲出来有新的意义，有新的力量，有新的感觉，因为他看见了坐在宝座上的神，他得了洁净。现在他讲这个话，他的奉献更彻底、更完全、更蒙神悦纳，神悦纳他这个奉献，更主对他说：“你去。”感谢主！从此以后，以赛亚在侍奉上有了一个转机，在神的神手中成为更可用的、更合用的器皿。有一年我到菲律宾去，在一个青年夏令会讲到，这个大会的主题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们用这个卡纸把这句话中文英文都做好剪好，就贴在这个讲台的墙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Here am I, send me。 有一天晚上忽然起了大风，第二天早上我们到礼拜堂去的时候啊，发现了最重要的一个字被退掉。现在怎么说呢？ Here am I, me, I, me， 把这最重要的那个差遣那个字刮掉了，说剩下的就是我了，我没有差遣。一个人不接受差遣，就永远是一个他，就是在那个 I, me 的圈子里面生活， I, myself, me， 就在这个圈子里生活。最重要的那一份被撒旦的风吹掉，被世界的风吹掉，没有使命感。一个未曾接受差遣的基督徒是一个没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一个没有使命感的基督徒是一个没有任务的基督徒，一个没有任务的基督徒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基督徒，一个无所事事的基督徒是一个白占地图的基督徒，是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彼此的提醒，让我们常常不断的接受神的差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9次说，那差遣我的，那差遣我的，那差遣我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回去在约翰福音里查一查，主耶稣说父差他39次，你把它找出来，每一次的意义你来默想，我相信对于你的使命感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第四个意见，那就是建造圣殿的工程的复兴。这个意向在撒加利亚旧约倒数第二卷撒加利亚第四章，这一章记载先知撒加利亚所见的异象。这个异象的意义在历史里面的功效来讲非常的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是这样，以色列人从波斯回国以后，就在圣经里叫做巴比伦被掳归回，回到本国以后开始建造圣殿，但是建造工程进行的过程之中受了波斯王的压力，强迫他们停工，他们一停就差不多20年，一停就是20年。在这个20年的期间，他们很灰心，领袖灰心，一般的百姓灰心，说我们回到本国来连一个敬拜耶和华的地方都没有，耶和华与我们的同在的象征都没有，我们真是一般可怜的人。他们的感觉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因为圣殿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最重要的记号象征，这个没有。他们一定动工而不能够完工，每逢他们经过那个停工的那个工程的地方，他们何等的羞愧，外邦人何等的嗤笑他们，你们动了工不能完工，你们的神在哪里？他们听见的时候心如刀割，非常的痛苦。他们停了20年，后来呢又动工，重新的动工，再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什么力量，什么信息，什么感动让他们这样的心起来？就是这个意象。撒加利亚先知把这个意象领受了以后传达给以色列人，他发出了四个呼声，在这个意象里面发出了四个呼声，以色列人接受了这四个呼声，所有的情形都改变。我在讲这四个呼声以前，先把这个意象的大概的情形提一提。先知撒加利亚得到神给他这个意象，他看见一个灯台，有七个灯头，连到七个灯头上有49条的管子。这个管子从哪里而来？从一棵橄榄树的两个枝子而来。橄榄树的枝浆从枝子进到管子，从管子进到七盏灯头里面，然后在那儿燃烧发光。这个象征以色列人复兴，为神重新发光。这个也代表圣殿建好，把这个灯又放在圣殿里面重新照耀。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以色列的复兴。怎么能够这个灯点起来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个橄榄树的油进来，那个油代表圣灵，圣灵透过两个枝子，这两个枝子就是当时两个主要的领袖，又借着49条的管子，这49条的管子要么联想到当时的另外一种的领袖。在这一章末了告诉我们，这两个领袖约书亚、所罗巴伯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圣灵的恩典能力从透过他们经过他们加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做了最高的领袖，在他们下面还有管子，49条管子就是另外一种的比较低层的领袖，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属灵的干部，透过他们进到全国的那个属灵的复兴里面，把复兴的灯点起来。在这个里面有四个呼声，这四个呼声如果我们抓住了，我们就了解这个意象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意义。第一个呼声，请大家看第六节，是我们常常讲的，也是我们常常唱的，万军的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 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没有人的才能、人的智慧、人的实力能够让以色列人复兴。在历史中没有第二种的能力能够让落下去的、沉下去的以色列人复兴起来，只有圣灵的能力能够叫以色列人忠心。这个意象就带来忠心，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要追求圣灵的能力，这是主耶稣自己最重视的。他干脆的禁止门徒在领受圣灵充满以前不要工作，你们要在城里等候，一直到接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的时候，不要工作，只等候，一直到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我从前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有方言，我觉得很奇妙，很奇怪，方言和圣灵降临有什么关系？哎呀，后来我才发现那个真正的意义，我心里觉得非常的宝贵。圣灵降临的时候有方言的现象，就是个预表的图画，意思就是说，在圣灵的能力和工作之下，基督的福音要传遍全世界各地各方那些讲各种方言的人中间去。福音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先有这个象征的事情，讲方言，各种的话语开始在那里称赞、传扬、见证神的大作为。这是个预表的图画，在圣灵的作为和能力之下，福音要传遍到全世界，讲各种方言的时候，2000年以后的事实，在2000年以前，先有一个预表的图画，给门徒看，也给我们看。我们说信的主是奇妙的主，是真实的主，圣灵是福音的创始成动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成动者，保惠是圣灵，是差传施工，是福音施工的创始成动者。如果他是创始成动者，我们不必担心，我们不必害怕，只要我们靠着圣灵能力去做，到了时候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必然成全。第二个呼声，请大家看第七节，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大山啊，你算的什么？哎呀，这个呼声不得了，这是个信心的呼声。原来大山是大的拦阻，但是现在这个呼声说，你这座山要变为平地，而且以色列的领袖要从你这个被铲平的山和原来的石头中间拿一块石头来作为建殿的材料。哎呀，奇妙的话，原来是山石，是拦阻的石头，现在把它拿过来做建造圣殿的石头，拦阻成了成就，神能够利用一切的拦阻来成全他的计划，来他的旨意、他的工作。信心的呼声，请大家注意，这块石头是双关的，一方面是预表耶稣基督，我们从上一章、第三章可以看出来，预表耶稣基督是有七眼的石头，但是那个重点我们今天不谈，我们只是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一块石头和那个山有关系，从那个拦阻的山石里面得出来，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一个有信心的人遇见难处试炼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怎样使这个困难变成神的祝福，我怎样靠着主的恩典要经验这个困难变成神的祝福，成为神工作的工具材料。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遇见难处的时候、遇见挫折的时候的一个反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信心的反应。无论什么难处，让我们跪下说，走啊，你让我遭遇这个难处，你要赐给我什么福气？主的福气就来了，主要给你看见他的生育部的高一层的计划和旨意在你的身上。第三个呼声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这是个开始，人看是小事，所以受藐视。但是这个胡生说，不要轻看小的开始，不要轻看小的开始，神能够借助小的开始，最后成全大的事工。我们用着信心来看神的话，神的话就显大。圣经里面这个话的意思很好，神是他的话显大，过于我所想的。诗篇的话，神是他的话显大，过于我所想的。神的话里面那个包含的内容，包含的恩典，包含的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把他的话解开，里面放出来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作为，他的亮光。我们不轻看，不藐视，神能够用最小的成全最大的。我来做一个见证，我自己个人的见证。我在十八岁重生得救，十九岁奉献。我奉献的时候，我的母亲很担心。为什么担心呢？她知道我不能讲话，所以她说：“你怎么能做牧师？”说你怎么能做牧师？他问我祷告十八年，我现在主要的原因是担心我做不成牧师。为什么他这样想呢？有道理的。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在五年级，那么我们那班的学生都要轮流演讲，后来轮到我了，那我就听人写了稿子，我就上去也背了。上去的时候呢，看见同学坐在下面。就一片黑，眼前一片黑，什么都讲不出来。所以我的母亲呢，知道我这个经验，她知道我的情形，她知道我平常看见有客人到家里来，我都躲开的，藏起来的。怎么做牧师呢？见了人就藏起来，你怎么做牧师？上了讲台一片黑，你怎么做牧师？我自己也很担心。我自己奉献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做牧师，我现在想做做文字工作，也许教一点神学，但是主带领我做牧师，现在做了二十年了，做了二十年牧师了。我回头看，我想我母亲的祷告，十八年代祷关系很大。我十分相信神能够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恩典，把一个人原来没有的恩赐给他。我十分相信，从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我十分相信。不藐视，不藐视你原来的那个情况，凭着用信心的眼光看自己，我不能，神能，你不能，神能，神能够用你，叫你自己都觉得稀奇。神能够，神是创造的神。神把恩赐给我们，也能加强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壮胆向前去。最后一个呼声是欢呼的声音，在第七节末了一句，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他们看见这块山石做了圣殿的头顶上的石头啊，他们真是感觉到神的恩惠，无限量的恩惠，最奇妙的作为。他们就欢呼说，恩惠恩惠，神的恩惠现在显出来了。双冠的意思，当时从难处得到成功。第二个意思，预表耶稣基督，都是令我们惊奇的，让我们欢呼的。为了耶稣基督做了救恩的头块石头，我们欢呼，我们说救恩救恩，恩典恩典，归于这个房角石，归于圣殿的头块的石头。同时我们说恩惠恩惠，归于那个是拦阻变为成全的神，拦阻变为成全。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说侍奉的主，你是奇妙的主，你是创世称重的主，你是阿拉法，你是俄美加。主啊，我们再到你面前，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完全的打开，愿你充满我们，愿你浇灌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重视圣灵的工作，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 经历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哦，主啊，给我们更大的信心，给我们更完全的奉献。做这四个意象是经历的人当时都得到复兴。主啊，求你使我们了解它的意义，使我们的侍奉也有复兴。主啊，我们为了我们所蒙的一切的恩典，感谢你，感谢不尽。求主恩待每一位弟兄姊妹，从这里回去以后都能够满有新的力量来侍奉你，蒙你的悦纳，结满了果子奉献给主，有一天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